夜猫子的家。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又是星期一，我现在呢在直播间里头，我是本来呢是希望连线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叫张伟民。但是呢今天可能一开始我还是技术上不太过关，所以呢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洛杉矶出去的，哇，他实际上是北京哈，他是在北京电影学院里面毕业的。然后学电影的人呢经常都是在入学的时候会非常的投入，然后就是有很大的志向，但是呢中国人说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啊，这个因为电影这个行业呀它的竞争性太强，所以呢经常情况下即使是最好的电影学院里面的毕业生，你再过个五年十年哈、之后你再看的时候呢，他你也会发现很多人他其实就半途而废了，或者呢他本来是想做导演或者想做编剧啊，但是呢你发现他就在一个什么可能跟电影有关系或者跟电影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些就是平常的这些事务性的事情。但是鲜有人，也还确实是有人呢他就能够持之以恒，而且是一坚持就是一辈子。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电影人呢，他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的，坚持到了最后的，而且可以说坚持到最后仍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的一个电影人。他是就是旧金山的这个加州州立大学的电影系的终身教授，哎，张伟民老师。等一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我再跟试图给大家这个连线张伟民老师。但是今天我又是这个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技术这个科技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过不去的门槛，就一开始过不去啊。所以现在呢就先在这个空中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张伟民老师的大概哈。张老师呢他是北京人，然后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哈他是在北京的工艺美术学院是个附中，他是学画画的。然后呢在画画的时候呢他就有很高的造诣，然后因为他画画的这个成绩吧，他的造诣很高，所以呢他就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了。而且呢在他录取就是应该是1980年代吧，他录取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是竞争性最高的时候。他呢是学的是摄影，然后在这个摄影系毕业以后呢，他那一年应该是90年代初，他就去东北跟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哈拍了一部这个故事片，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学刚毕业生嘛，还是比较还比较这个新鲜的哈，实际上是非常这个缺的，所以呢他一开始他就当了摄影师，然后当了几部电影的摄影师。张伟民老师呢，如果大家见到他本人的话，他个子非常小，而且他这个虽然这个伟大人民啊，对，我刚才忘了，他是个女生，女教授，他呢这个名字是伟大的伟，人民的民，但是他这个虽然名字非常之这个宏大，但是他是一个貌似是一个小女生，但是张老师在他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中却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我是非常非常佩服他的。那接着介绍他，就是他在电影系这个毕业以后，马上就在国内，因为他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那时候确实这个除了所谓什么第五代的这些毕业生以外哈，然后在他之前也没有很多，没有几届吧，就是这种能够 挑大梁的摄影师，所以她虽然是个子非常小，又是女生，但是她就做了几部这个国内的故事片。然后因为她这个成绩，她就在应该是三十年前，1996年，不到三十年，他就只身来了美国。哎，他要学美国的电影，他要在美国学电影。那他呢去了俄亥俄州，那是叫俄亥俄的这个州立的这个电影学院，州立大学的电影系哈。然后从那边毕业以后呢，他就又参加过一些不同的，包括吴天明导演，对，我想起来吴天明导演在大概2000年左右吧，拍过一部电影叫 CEO， 叫首席执行官，张伟民是在这部戏里当过摄影师。然后呢他就被旧金山这个加州大学的旧金山Cal State San Francisco 录取了，让他去做教授。这中间呢，他之前他做过一些都跟电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事情吧，但是呢他是要做电影的，他一直坚持要做电影。以前他在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非常好的，就刚才我讲哈，就是实际上给的工资不少，然后当然比做这个电影要挣钱多，而且稳定，这么一个类似于后期吧，这么一个公司里面。但是当他听说有真的要让他拍电影的这个故事片的时候，比方说像吴天明导演这个戏，他就去拍了。然后以后呢，旧金山这个州立大学让他去教电影的时候，也是保证说你如果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戏要拍的话，你可以去拍。所以呢，这样张伟民老师呢就在20多年前吧，他就到了20年前就到了这个旧金山的加州州立大学，在那边呢他一坐到今天，现在他是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刚才我讲过哈，就是这个他与他同届的很多同学都最后都放弃了，但是他是一直在做电影。那他做教授呢，是他他也喜欢教课，但是同时张伟民老师他的就是这个初心不忘吧。他是生来做电影的电影人。那在这时间应该是在10年以前，不对，他得在十几年以前了。他呢就做了一个，因为他自己是北京人，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叫纪录片。那他就做了一个北京的这个胡同的纪录片。那这个片子呢，因为他自己是北京人嘛，他回到北京的时候，他看到北京的这个拆迁啊，他觉得呢虽然说哈，他自己从小在胡同里长大，他知道北京那时候的胡同他有多么的落后，这是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每天早上起来，特别是冬天，如果你要去这个上厕所的话，那是一道风景线，那是一个就是非常说实在的，可能冷的时候啊，如果大家都要去厕所的话，就是公共厕所啊，胡同里面的那个是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事情吧？但是他呢，又以电影人的这种敏锐，他就也能够非常清晰的，不光是看到，而且他切身的体会到，因为他自己就是胡同里面人嘛，就是在胡同里这些老邻老居啊，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相濡以沫，然后互相之间这种亲情和包括互相之间的这个家长里短啊，但整个呢，这是一个文化。你说他落后也好，是不落后也好啊，它是一个北京特定的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文化。那随着这个胡同的文化，当然胡同的文化它是要植根于北京的这个胡同。那他呢就开始，张老师就开始做了无数的这些这个案头调查。他从 元朝啊，甚至于更早就开始北京这个啊，当年在元大都的时候说是什么时候，这糊涂名字怎么来的？然后当初最多是有几天，应该是有六，我忘了几千条胡同。那当然呢，进入到这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这个世纪这个转换的时候，2000年以后吧，这个胡同呢，就在拆迁和建造大楼、建造现代化大楼啊，这个过程中呢，就迅速的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那与之同时消失的呢，也有这个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胡同文化。这个文化呢，它是特别代表就是传统的北方的老北京的它的民俗。那它这个这个纪录片呢，叫《胡同的日子》，应该是。所以这个片子呢，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很多奖。但是呢，张老师，这个片子呢，不是我要今天要讲的。那我想给大家讲的呢，是他以后的一些是更大的一个项目。那我们现在进下广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
那刚才讲到这个张伟民的老师的成就哈，他是，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持之以恒的这么一个人。那在大概是，等一下哈，他呢，在大概是12年以前，张老师呢就在旧金山的这个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分院哈，他就在电影系的这个资料室里面就发现了地下室里，大概是他就发现了这么几卷呢、啊、早就在那边已经是有至少有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么一些电影的，那时候还是应该是16毫米的胶片。问这些管理人员呢，大家也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哎，美国人英语讲话哈，就是名副其实的，就是这些胶片呢是在那里就是积攒着地下室里头的多年的尘土。那张老师就好奇，因为这上面应该是有中国字，他呢就打开了这些封尘很久的这个胶片盒，然后把它放到电影机上，这么一看呢，这令他大吃一惊。这些胶片啊，是里面呢就展现出一个大家可能今天的中国人，就是上年纪的中国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年轻人可能很少有听到过他的名字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名字是张大千。张大千呢，我个人哈，我小的时候在听到张大千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讲说，中国的书法家和画家之间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书家呢画不好，画家书不好。但是我父亲就说，有极少的例外之中，就包括这张大千。张大千他是书画，这是并驾齐驱的，优秀。我今天就非常遗憾，因为我不能连线张老师。其实好多事情呢，应该是张老师自己给大家讲。但是呢，我是前天有幸看了他张老师这个以后他做过的纪录片，所以呢，我今天呢知道 略知一二哈。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就给大家把这个结尾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张伟民老师在他在这个学校教书，而且我知道他经常是夏天啊，要带学生去世界各地，特别是包括中国啊，去这个做就是做夏天的这种这个实习啊等等哈、啊，所以他在这个工作这个全时工作当教授的全时工作中啊，当然他们这个大学教授呢，他是可以有时候他可以有这个 sabbatical， 就可以先在这个叫 sabbatical 怎么说，就是在留职留薪或者留职停薪留职留薪吧，可以这个做你自己的事情哈。那但是呢，主要呢，他这十二年的过程中，他都是在教书的这个空余中，他就开始以一己之力，因为他只是一个大学里面一个老师哈，但是呢，他自己好在哈，刚才有讲过，前面这个上文书咱们讲过，这个张伟民老师他是摄影出身，所以呢，在别的人如果要拍纪录片的时候呢，他要是需要一个摄影师的话，他得花钱雇，然后摄影师还要找个灯光师，或者有时候还要其他什么录音的帮忙。但是呢，张老师他是教电影的，他是学过电影的，他是当过摄影师的，所以他这个摄影啊，这些整整这些器材方面啊，他都是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去完成的。所以就用，当然包括后面的剪接。所以呢，这个在技术上呢，他就是以一己之力，他就完成了一部，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非常伟大的这么一部纪录片电影，就是它叫《万里千寻》。因为呢，这个名字呢，它是有自己非常深的这个含义的哈。张大千本人，他在这个自己后半生的这个颠沛吧，流离反正总是颠沛的这个生涯中，他是在这个离中国大陆一万里之遥。当然呢，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特别是在哪天我们能够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的时候，他会给大家更仔细的讲张大千对中国对祖国的热爱。同时呢，也包括这个名字呢，也包括张老师自己，他在拍摄过程中，他对张大千从只是这个高山仰止，只是景仰，但是不认识，到一点一点的、一点一滴的，最后呢，完全进入到张大千的世界里头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电影本身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品。同时呢，拍这部电影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希望呢，能够给大家，让张老师自己来给大家讲。我想我，这个礼拜不行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吧。那在张老师拍摄过程中呢，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当然了，他有这拍电影，大家都知道，任何片子哈，什么那种打打杀杀的故事片就不说了啊。你要是说这个，纪录片也是，就是动不动就是钱，但是呢，张伟民老师他就一直持之以恒。这个电影呢，他一共拍了十二年。大家可能问，一个就是那么几个十几毫米十六毫米的这种胶片的原始的素材，这里面有张大千，他在我们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加州啊，在南加州他的生活的过程，然后又到了南美的。先是去阿根廷，后来又去到这个巴西。那这些影像哈，这个你要拍起来的话，你本身就有影像哈。大家可能会问，你这有什么？为什么要拍十二年？那张伟民老师的回答也是我的回答了，就是实际上呢，光是有这些影像当然是远远不够，你要给大家讲透张大千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他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这个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哈、啊、那你要就是经过名副其实的万里千寻，才能够让大家知道。 那张老师呢，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寻访了，实际上是包括中国大陆境内啊，和刚才我说的北美、南美、欧洲、香港各地的认识张大千或者是了解张大千的亲人、朋友、学者等等等等艺术家，特别是艺术家，然后呢拍下了这个无数的这个景象。我记得他说有上千小时的这个这个拍摄的这个 footage。我看过这个片子，我自己啊非常之感动，因为这里面真的是凝聚了张老师的心血。然后呢，我也非常的就重新的或者说是第一次的真正的意识到，就是张大千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我呢就得特别简单的呢给大家讲一下张大千的这个他的从1949年，就是中国大陆这个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以后，张大千他的经历。其实就是一个大师的后半生，所以经历啊，这个词用的是小，用的太小了。他是49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啊，文化人啊，文人学者都是面临的很简单的两个或者三个选择啊，一个呢就是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一个呢就是留在中国大陆，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有呢就是去美国、欧洲啊，这个不外乎这些选择。那张大千呢，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做的决定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有一个地图啊，得有一个地球仪。如果有个地球仪的话哈，如果从中国大陆哈，为起点，在这个圆形地球仪上，你要找一个离中国大陆最远的地方，那它不是台湾，也不是北美，也不是欧洲，它是南美洲的阿根廷。那为什么张大千他就张大千呢？就是在1949年，他就是坐着船，就是漂洋过海，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而且是靠南端，也就是地球最南边，离这个中国最远的一个地方。他既不去台湾，也不去美国，他也没有留在中国大陆。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其实呢，张大千他自己后来的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作品和他周围的人的采访，让我们了解到他去阿根廷，他是要到世界上就是最远的一个地方，而中国的文人他要的就是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当然啊，他是个艺术家，他当然是想东西一定是非常之理想浪漫的。那他呢就认定这个阿根廷他就是一个离这个所谓尘世最远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张大千在阿根廷呢，他本来是觉得，哎，这个地方就是我能够立足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呢有意思，虽然张大千本人待人非常之亲和，而且他呢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那个时候啊他经济上也绝对独立啊，所以如果按今天这个所谓移民的标准来说啊， 那张大千呢，应该是一个，就是非常合格的移民，但是呢，不好意思，人家阿根廷呢就不愿意接受他。最后呢，过了两年之后，他不能够在阿根廷，留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只得离开。上文书，咱们讲到，张大千呢，他从南美的，阿根廷，因为当地的移民政策、移民局，就其实明摆就是不欢迎他这样的大师人才。这我们说是1950年的事情啊，这是距今已经有等于是3/4世纪的事情了。所以呢，他就不得不再次举家迁徙到了巴西。在巴西呢，他就找到了一个，他没有去像这种大的这种什么圣保罗啊这种大的城市哈，那他呢就找到了一个非常之小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哎，如果说在张伟民老师这个纪录片问世之前，你到这个小村里去问这个张大千的话哈，那可能除了极少数的一些老年的这个居民，你想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个70多年了，极少数的一些这个老居民之外啊，没有人知道张大千这个人这个名字。而且当地呢，他有一些张大千当时留下的这个作品啊，也都放在一个，我记得是放在一个200年以前，这个那时候不知道巴西什么样宗教这个。宗教环境啊，宗教压迫环境，它是就类似于这种宗教审判的这个监牢里头，有张大千一幅画，多少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画是主人是谁，但是还好，就这些人大概是知道，因为那个画它装裱的非常之漂亮，所以呢，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可能就是因为放在地下室里，这个多少年没有人去问。就保留下来了，结果被张老师这个，成功的呢，拍出了照片，因为那个画呀，当地人呢又没有这个就是裱糊的这个专家，所以呢，他放在一个镜框里面，谁也不敢把这东西从镜框里拿出来，所以张老师只得想尽一些办法哈。把这东西呢，就透这个玻璃给拍出来了。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呢也说一句，我小时候呢，随着因为我父亲是喜欢书画的人，所以呢是看过他。我对那时候啊，我就是他的这个存的或者他自己有的图片的这些这个中国的国画哈。那张大千呢，他的画笔是中国的国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器材都是中国的国画，他可能在颜料上啊，我不知道，他可能用过一些其他这个就是西方的这个颜料，但那都不重要。啊，我要讲的就是呢，我小的时候，只要我看到中国的国画，不管是泼墨的、啊、山水画、啊、什么这工笔画啊，我一概觉得那东西啊，没什么大意思，没什么大意思。可是。在我前天看到张伟民老师拍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啊，我只是在电脑上看的，对吧？因为就是这么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我看到张大千画的大师画的画，他的那个笔法啊，就是我一个外行，当然我以前很多年以前是学过一点美术，但是呢，跟大师比，绝对是外行。在我一个外行的眼里看，那真正的是炉火纯青。虽然我在电脑上看，我没有在现场，比如他这东西是8尺乘10尺或者更大这么一个东西。那如果你在现场看，那个震撼啊，只是一个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这种宣纸啊和这个就是毛笔，他画出东西来那个气势磅礴，那个就是那个宏大的那种精神啊。不得了，不得了！而且他的一旦他画到这个入微的地方，他的细致， 那真是大师。好，那接着说，就是这么一个大师被从南美的阿根廷等于是不受欢迎，到了南美就是北边的等于是基本快这个巴西哈，在那边呢他就找到了这么一处非常小的一个小镇子，临水，然后有山，傍山靠依山傍水，他就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时间，就他买下一块地啊，当时那个时候1952年的时候，当地的这个买地是很便宜的，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家人也有说，他就买下很大一块地，然后呢，他就等于是自己动手，然后在那边呢就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张大千的世外桃源，然后呢他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八德园，八就是七八九的八，德是德行品德的德，八德园。具体哪八德我们得请教张老师，这个我下次等张老师到了这个我们直播间里来让他来解释。但是呢张大千的这个八德园是他的全部的心血。我有看到他们家人给提供的八德园的画出来的这么一个整个的是蓝图，非常之漂亮。他们解释起来呀，当时在附近的哪个亭子里面，哪个这个堂里面画画，然后家人在什么地方一起这个欢聚一堂，等等等等。可是如果说张永明老师是个纪录片，那你为什么没有图像呢？答案呢，是巴德元在1970几年的时候，当地决定把它改成了水库，就把这个张大千他的用多少年的心血造出来的这个八德园让它葬身了水下。今天张老师是我看他还是这个请了水下摄影，因为会摄影是一回事，你下摄影对不起，那你就得请专家。他在水下看到当时八德园的一些遗迹。刚才讲到啊，张大千在去了这个南美以后，他的就是这个多少年那个心血建成的八德园被淹在了水下。可是呢，在他的这个八德园这个过程中，他就做了等于是他后半生的无数的这个非常这个精彩的作品。我刚才讲到哈，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对，刚才讲到这个张老师，他从这个地下，比方说他们当地哈，找到了当年张大千的作品，然后呢，他又去采访了这个很多张大千的当年不是很多，就是硕果仅存的一些老年的居民，那这些人就对张大千的印象都非常好，说这个人啊，说他是一个穿的衣服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之有意思吧，怎么说，因为什么呢，张大千呢他是自己呢他是就是他待人是个非常之洒脱这么一个人，他穿服装啊，如果说大家能够在网上啊可能能看到张大千的就离开中国大陆以后，他或者之前他的这个一直穿的是不是西装，也不是民国的长袍大褂，他呢 一生都穿的是宋朝的一身这个袍子，戴着一个宋朝那种帽子。他呢，因为我刚才说这个诗，这个就是书家和画家，他的书法好，他的这个文采也非常非常之好，所以他在全世界游历的这个过程中，创作的过程中，会这个交友的过程中，他一直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把自己作为定位在一个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形象人。我们知道上年纪的中国大陆的朋友知道，张大千曾经一度呢在中国大陆其实是他这个名字是不怎么被人提，或者一旦被人提出来就是负面的信息或者负面的印象比较多。有人说他当年在这个敦煌他自己第一个，他是第一个去，应该是第一个去敦煌，去这个临摹，然后去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呢，就有人说你只要一做事情啊，这个我们知道，任何人只要一做事情，那就自然而然的免不了的就会有人说，哎，那你这个就有这个微词，就有负面的这些这个指责，是吧？我们也应该很习惯了，就是但凡你什么都不做，哎，这是最安全的。那张大千呢，他是在敦煌，其实我个人认为啊，他是要做事情，他其实是保留了敦煌的这些，因为他又是这么伟大一个大师，他是保留了，等于是帮助这个保护了吧，就 preserve 这个敦煌的艺术。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里也不是去争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这个地方。那他呢，就是在说回张大千，他在这个就是虽然说他在中国大陆，他的这个很多人说起他的时候，哎，就是这个多数是这个负面的这个微词说是多一些啊。但是我们到了今天，我们就从张雨民老师这部电影啊，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得到的认可也能够看出来，其实呢，世界是往前走的。张大千他确实是，他是中国文化代表，而他代表的中国文化呢，又正是中国这个中华文明这个古老啊，这个优秀的这个部分。他的这个历史哈，就是在世界这个立足这个历史。他的历史这个哲学啊，也都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非常敬佩的这么一个历史哲学。所以呢，张大千他的就是大千大师哈，他的在世界上的这个脚步呢，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的，而且呢，他是通过他自己，通过他的艺术。通过他和世界上其他的艺术家当然了，这个其他大师包括毕加索，当然这个顺便说一句，他不是顺便说一句，他这个在欧洲是见到了毕加索，而且他是说因为这个毕加索当时是有名人，他觉得他是应该见一下这位老兄的，所以两个人见了面，而且互相之间，包括毕加索，除了毕加索，还有其他的一些当时非常大的艺术家，他们都有这个艺术上的交流。那再说回来呢，就是说，在这个张大千，他在世界上这个脚步呢，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他是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国文化，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从艺术上的。从各个方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形象大师。